各位朋友，我是徐锦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继续上一个星期讲的东西，就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学习一种正确的知识、态度、技能。我的材料是采自那个我写的《家庭民主信仰》这本书，现在我们讲的是35页的东西。上一个星期我们说教导孩子有一个三角形，就是知识、态度、技能。我们要教导孩子的不是一些单纯的知识，而且知识也有很多学问。我们要讲的知识该当是客观的、全部的，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的。我们的态度必须是正确的、健康的、有感受的。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有问题，生命有问题，我们愿意去做一些事情。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去掌握一些改变生命、改造社会的一个方法，然后让他们不懂得重复这个方法，变成一种文化，变成一种生活态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怎么样培养他们要正确的人生态度呢？这是最困难的事情。前几个月我们不断的提一个概念叫边缘人啊，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边缘人。我们的生命存在边缘人，有人在中央，有人在边缘。在家庭里面，有些是中央的，比如说从前的家庭，父母为中央，孩子就是边缘的。有钱人是中央，穷人就是边缘。富强的国家就是中央，第三世界的国家就是边缘。好人就是中央，坏人就是边缘。我们嘴巴里面不断说众生平等，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多好多分别心，我们你们啊，相同信仰的人，不同信仰的人，我们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国家，这一大堆我们你们，我的你的，这些中央边缘的概念，很难让我们真真实实见识一个平等自由的世界。所以培养对边缘人的正确态度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有七个方法，假如我们要培养对边缘人，比如说妓女、囚犯、坏人那种尊敬啦、接纳啦、关怀的态度的话呢，我们首先就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对人有一种尊敬、接纳、关怀。所以可以跟孩子讲很多圣经故事、圣经的教训。下面这些几个例子，我希望真的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完全完全很熟悉，然后常常跟孩子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大家都是尊贵的、平等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第27节说天主按照他的肖像去造了人。当然我们可能问很多古怪的问题啊，天主无形无相，怎么说他的肖像呢？他的肖像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天主的肖像就是说人能够相似天主的地方，比如说爱，比如说知识，比如说理性，比如说感情，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相似天主的地方。天主按照他的肖像去造了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分享天主的爱、天主的情、天主对这个世界、对人、对万物的那种感情。我们人真的能够拥有这些特质，因此我们大家在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告诉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们的孩子，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跟别人吵架啦，跟别人打架啦，瞧不起别人的时候啦，瞧不起家里的女佣的时候啦等等，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我们都有一个父亲。当孩子念天主经、唱天主经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真的要告诉孩子，既然我们只有一个天父的话，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连父亲跟子女，连母亲跟孩子都是兄弟姐妹。当然，老板跟工人、做官的跟那个老百姓，皇帝跟那个普通的人，完全都是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父亲，那就是天父。然后呢，耶稣要我们爱最小的兄弟姐妹，那是最后审判的标准。马窦福音25章，这里说，当耶稣基督再来要审判世界，要判断谁能上天堂，谁能下地狱的时候，他用的标准不是信仰，不是国籍，不是阶级，什么都不是，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爱的。他说，你对我最小的兄弟姐妹做的，就是对我做的。他记得更，他想得很具体，当我没饭吃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没衣服穿的时候你给我穿，我无家可归你收留了我，我生病甚至我在监牢里面，你们来照顾我，你们来探望我，所以你跟我在天堂上永远享福吧。那些人好奇怪，他说，主，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没饭吃了，没衣服穿了，生病了等等。耶稣很简单告诉他们，你对这些兄弟姐妹做的，就是对我做的。所以你曾经给人吃过，你就给我吃过了。你曾经把衣服给人穿，那是给我穿。所以爱人就是爱天主。反过来说，什么人要下地狱啊？耶稣就说，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的，我渴了你没有给我喝的，我赤身裸体你没有给我穿的，我生病你们不来看我，我在监牢里面你们没有来看我。那些人也莫名其妙了，下地狱的莫名其妙，主，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你遇到这种情况没来照顾你？他就说，你们不对我最小的兄弟姐妹做，就是没有对我做，你们疏忽了这些边缘人，就是疏忽了我，你们害了这些最小的兄弟姐妹，也就是害了我。很简单，爱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包括了爱边缘人，就是我们上天堂或者下地狱的标准。不是你有没有去过弥撒，不是你游灵了多少圣体，不是你念过什么书，不是你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欧洲人，不是啊，不是你是男人或是女人，不是，是爱的，你对我最小的兄弟姐妹做的，你对一切边缘人做的，就是对我做的。还有呢，在若望第13章34节，耶稣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耶稣没有说，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要爱我。所以我真的要告诉各位教友，我们在我们的宗教信仰当中，我们学了什么？我们学了爱天主。好了，对呀，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在天主的心中，他要我们的是彼此相爱。我们口口声声说爱天主，天主心心念念要我们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的爱不单单是普通的爱了，他说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我怎么样爱你们呢？耶稣说，当你们是不可爱的时候我爱了你们，当你们是罪人的时候我爱了你们，当你们是要准备下地狱的时候，我把你们拉上来，我付出什么代价？我的生命，我为了救你们我牺牲了我的生命，那就是爱。我这样爱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爱。就也是第一，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第二，爱一个罪人、边缘人；爱一个妓女，爱一个囚犯，爱一个成绩不好的人，爱一个坏蛋。对，当我们是坏蛋的时候，天主爱了我们，天主也爱了妓女， 天主也爱了那些囚犯，那就是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要这样彼此相爱。当然怎么样爱是另外一回事，爱是要爱的了，怎么样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就是要爱一个妓女，一个囚犯，一个坏蛋，一个成绩不好的同学，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要这样彼此相亲相爱，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爱一个边缘人，而且为这些人奉献自己的生命，善用自己的时间、金钱、才能与爱心，为他们牺牲，为他们奉献，那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这种爱也是我们彼此相亲相爱的标准。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要这样彼此相亲相爱。雅各伯书在第一章27节说得更清楚，纯洁无瑕的虔诚就是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换句话说，你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就是纯洁无瑕的虔诚。那不单单是虔诚，而且是纯洁无瑕的虔诚。爱人本身对雅各伯来说就是真真实实的宗教行为，爱人本身就是宗教行为。好，我真的希望上面引用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父母要记住。第一，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我们都是天主的肖像，我们爱的人，我们不爱的人，好人坏人，大人小孩子，男人女人，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有道德的没有道德的，所有人只要他是人，他们都是天主的肖像。第二，我们都有一个父亲天父，所以我们所有人男女老少都是兄弟姐妹。第三，最后审判的标准就是，换句话说，升天堂下地狱的标准只有一个，爱的，我们爱最小的兄弟姐妹我们就升天堂，我们不爱最小的兄弟姐妹我们就下地狱，我们爱的边缘人我们就升天堂，我们没有爱这些边缘人，我们鄙视他们，我们轻视他们，我们害了他们，我们就下地狱。最后更进一步，我们要怎么样爱人，我们要好像基督一样去爱人，心中有无限的大，爱有无限的浓，去爱人，爱这些人，爱所有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其实我们爱人本身也就是一种真真实实的宗教行为，纯洁无瑕的虔诚就是照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这是圣经的故事。中国也有很多故事跟你们讲过了，就是在管鲍之交的故事当中，管仲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个坏蛋，但鲍叔牙接受他，鼓励他，给他很多机会再来一次，让他获得了最后的成功。那是爱，一个朋友爱另外一个朋友。在地狱与大道，地狱大道与蜘蛛之丝的故事当中，那个大道没有对其余的人慈悲，所以最后仍然不免掉回地狱。那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说有一个强盗，这无恶不作的强盗，一生作恶多端，所以当然死后了，下了地狱。在地狱当中，他有一天看到佛祖在上面经过，他说啊，佛祖来救我。佛祖说，你一生作恶多端，活该现在在地狱里面。他说，你有没有做过任何善事呢？啊，但那个前道想了好久好久都没有，好像没做过什么善事好事。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小故事，当我小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蜘蛛在地上，我本来要踏死它，但是我突然间动了善念，没有踏死的蜘蛛，放走了这个蜘蛛。哎，佛祖说，好了，这也是个善事，为了这个小事情你可以升天堂，可以最少离开这个地狱。于是就叫那个蜘蛛，从前他放走那个蜘蛛，就垂下一条蜘蛛丝来救他。那个丝很硬啊，那强盗呢，大盗呢，就拿这个丝就往上爬， 当他慢慢往上爬的时候，其他在地狱里面的人呢，看到他往上爬了，就抓住他的腿啦，一起往上爬。那个大盗就好生气啊，这个丝很幼啊，很细啊，你们再这样掉，我们就一起掉下去了。他这个腿呢，就不断的把那些往上爬的人踢下去了，一个一个踢下去，就一个人往上爬。那佛祖看到他一点同情怜悯的心都没有，他是最后为了自己逃生把别人踢下去。然后这他本来刚刚为他曾经做过一点善事来救他的，但是他最后也掉回地狱里面，因为他最后还是真的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没有可怜别人的心，只顾自己救自己，不愿意跟别人一起上天堂，所以他自己也没有资格上天堂了。啊，我想爱得了好多这种故事，我们不妨啊，真的，我们做父母了，不妨看多一些童话故事啦，中国故事啦，看到这些爱的关于爱的故事，多跟孩子讲，让他们知道爱是重要的。第三呢，那所以我们说培养孩子的正确态度的话，对别人的正确态度可以有圣经故事，可以有中国的故事。第三呢，就培养他们的注意力跟醒觉性，醒觉要帮助边缘人，要爱边缘人，首先要醒觉到边缘人的存在，注意到边缘人的困境，在这方面可以多问孩子一些问题，问他们，比如说你在操场上，在篮球场上，有没有看到一些害羞的不敢参与游戏的小朋友啊？你每天上学有没有见到一些愁眉苦脸的同学啊？你看电视新闻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在受苦，受人欺负啦，等等。多问孩子这些问题，问他们这些问题的目的是让孩子经常醒觉跟留意到在他身边有很多值得他关怀的人。那个故事很简单哦，一个孩子他其实很好，很善良，他也很愿意帮助别人。有一天他打篮球，就没有注意到篮球场旁边有一个小孩子很孤独的站在那边，愿意玩但是没人跟他玩。完了以后老师就问他，哎，小明啊，你刚才有些篮球场旁边有一个人站在那边，没有人帮助他，没人跟他玩，你为什么不跟他玩呢？小明就跟他说，很简单，老师，我都不知道他站在那边，我不知道。好，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人生态度。当小明打篮球不断的只注意自己打篮球，不注意到旁边的情况的时候，他要爱人能够吗？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人在旁边，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存在，所以他要爱人必须醒觉。醒觉父母可以问孩子很多这一类的问题，比如说当孩子回家笑，哎呀，哎，谁谁谁嘛，被老师骂了，等等等。他讲了这个好像的笑话的时候，你可以等他讲完以后，忽然间你问他，小明啊，当时你看他被老师骂的时候，他的心情怎么样？他难过吗？那你为什么不等他被骂了以后，他哭的时候，走在他旁边，拍拍他的肩膀去安慰他，鼓励他？好啦，这一次不要紧啦。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更努力。你要注意到这种情况，你要感觉到别人的感受。父母多问孩子这些问题，多提醒他们去注意到，第一，在他的身边有很多边缘人的存在，有很多人需要他去帮助。第二，也要了解这些人的心情，他们的感觉，那样你就更容易去爱、同情跟帮助。所以这第三点也很重要了，培养他们的注意力，培养他们的醒觉性，醒觉到在他周围有很多问题。看电视也是一样，陪伴孩子去看电视，看新闻，甚至看一些连续剧，都有一些很好的故事，帮忙孩子去明白爱怎么样去爱。第四， 当然很重要的是具体的行动了，要鼓励孩子用行动去爱去关怀，比如说看到别的小朋友不高兴就要鼓励他，老同学被老师骂了，不但不要耻笑这个同学，还要安慰这个同学等等，帮忙我们的孩子，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些具体的行动，具体的，甚至要他们在电脑里面呢去下载一些安慰卡啦、鼓励的卡片啦等等呢，来送给比如说考试里面最不好的那五个同学，就写五个卡片给他们呢，鼓励他们呢明天再来一次再好一点等等等等啊，具体行动。第五，祈祷了，每天晚上或者至少每个星期一次跟孩子一起祈祷。祈祷的意思不单单是念经、念早课、念晚课、念玫瑰经那种念经，祈祷是用嘴巴说话的那一种，自自然然跟天主话说话的那一种，一方面为孩子所见到的、所遇到的不快乐和不幸的人祈祷，另外一方面也为社会当中其他的不幸的人去祈祷，尤其是假如孩子也看电视新闻的话呢，就可以为这些他看到的不幸的人祈祷。当然你也可以先简单的给他描述一下当天或者这个星期的社会大事、中国大事、世界大事，那些自杀的、遇到意外的、工伤的、各种天灾人祸的故事，要诚心为这些不幸的人祈祷。祈祷的方式可以信有祷文式的，比如说让我们大家为我们的国家祈祷，因为尤其是我们看到长江发大水了，有很多人无家可归，上主请你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获得国家的帮助，他们也彼此能够互相帮助，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听我们，这是一种信有祷词。当然也可以爸爸妈妈先说一句话，然后孩子重复这句话，比如说孩子你不会念不会祈祷啊，你跟着爸爸祈祷啊，比如说天主，他小孩子说天主啊，今天我们在新闻上看到长江发大水了，今天我们看到长江发大水了，我们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心灵降服他们，心灵降服他们，你一句他一句，慢慢教导他们去念经，去跟天主说话。祈祷是帮助孩子醒觉和关怀周围的人的很好很好的方法。然后当然可以带他们去参与这个赈灾和组织的奉献，比如说长江发大水这种赈灾的运动，可以鼓励孩子捐献他的小部分，比如说孩子的零用钱，加上父母的大部分，一起为有需要的人奉献，并趁机会给他描写一下受灾人士的情况。在主日的弥撒奉献当中，也可以把钱交给孩子去奉献，同时解释奉献的意义。孩子经过了多番这些练习以后呢，就可以慢慢明白用自己的时间、金钱、才能与爱心去帮助了。最后一点就是角色扮演，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孩子较深入的了解当事人的处境和心情，也可以帮助他掌握到怎么样处事，获得一个情况怎么样反应的技巧。有些比如说一个同学失败了，怎么样去安慰他，可以帮扮演呢，比如说父母变成这个失败的同学，孩子怎么安慰他，或者这个孩子扮演这个失败的同学，父母怎么安慰他，透过这个角色扮演呢，孩子更能掌握这些爱同学、帮助同学的技巧了。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